峰哥芳姐
哇酷哇酷
哇很惊人呢、欸、80个人就领走6000万保单是让你规避风险的、嗯、但不是拿来赚钱的
对保险公司真的是很生气未来的实支实付的保单要变成所以大家都很恐慌啊那我以后变成我真的领的很少
哎，芳姐，
是
我今天最近报纸上常看到一个新闻、嗯，就是说很受大家欢迎的这个实支实付的这个保单，现在要改革了。
没错。
到底为什么要改革？有发生什么事？
因为啊，之前就是陆续几年都有发生那种，就是所谓的靠生病来赚钱、嗯、这种感觉是诈领保险金的
情况。虾米，这是真的？
是真的啊！
哦，
对，
跟大家说明一下是怎样。
好啊，这个是怎样？就之前有曾经一个就是医疗的集团，
嗯，
那呢，他都是去做故意去帮这个他的客户呢去做一个开刀的相关的行为，
嗯，
所以呢，因为有开刀算是一个手术，所以这些病患全部都可以去跟保险公司申请理赔。那峰哥，你知道、
哦
他们这样子大概80个人，
嗯，
领了多少理赔金吗？
80个人，
嗯，
一个人领个30-40万，
哎、欸，差不多哦，其实更多，
更多，
总共 哦，大概领了6000多
哇，很惊人呢、欸，80个人就领走6000万，
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哦、我认识的，听说啦，朋友一个，他不光生一个。双胞胎，
嗯，
就领了90几万的理赔，
哇，这是连教育费都有了。
对，不过这个是比较正常的情况，因为双胞胎他为了避免这个风险嘛、
所以这个不算是
对
故意开刀，而是真的有这个需要、
没错、
嗯，
可是有一些就是啊，他根本不需要，那其实自然产就可以，可是被引导成就是 A 要可以剖腹产、那所以保险公司真的是很生气。后来呢，就是金管会就也介入了嘛，就说好，那未来。的实支实付的保单要变成回归所谓的损害填补原则。
损害填补原则，
嗯，
有点绕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这个是什么呢？假设我今天开了一个刀或生一个病，我住院了几天，对不对？然后呢，我这一次大概假设花了50000块，
嗯，
所以我的实支实付医疗险就应该就是我所有的理赔金额，只要能够去弥补。我这50000块的开销就可以了，
这样听起来是蛮合理的。
合理呀、
那跟现行有什么不一样？
现行就是假设我芳姐，我买了3张，那这个50000我就可以跟3家保险公司请领，所以5×3，
各领50000，
对，
所以变15万，就算起来还赚10万。
没错、那金管会现在介入之后呢，未来这个50000哦，假设我有买3家，不好意思，我这个50000就要除以3的概念哦，所以大家都很恐慌啊，那我以后变成我真的领的很少。
那我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是50000平均除以3，还是说哪一张要领多少钱？
Okay, 这个因为现在还没有上路啊，不过我们就是跟业者有聊过，就是大概他们会这样子，依照就是你每张保单你买的这个相关的保费，他们会去有一个均权的分配。可是这个分配要怎么样才公平？目前还没有正确答案哦。他这个新政策是这样，不会溯及既往。换句话说，只要你是在去年底哦，就是2023年12月底前买的相关的保单，你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手上你不管有几张，你未来都还是可以领到理赔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实支实付副本理。赔的改革方向是确定的，但是实际执行还不知道要怎么做，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路。唯一我觉得大家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观众朋友，就是这样子哦，就说现在很多以前嘛，我们买住院医疗险，既然它叫住院医疗，是不是？
要住院才算，
住院才算。可是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健保是全世界有名的，
真的好，
对不对？
对，
太好了，所以现在医院呢都不想让你住院太久，甚至医疗的进步哦，有很多的手术，门诊手术就可以了。
对，真的。
你动完，不好意思，你回家休息。
真的。
你要去领那个一天住院几千块也领不到。
门诊手术就是手术完就可以回家，不用住院。
对，就是只要门诊就可以解决的。那我用一个最近比较，我自己也很有感，因为我很怕我以后应该会用不上，因为峰哥我们说
职业病，
用眼过度，对不
对,
對？一天到晚就盯着，
记者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觉得自己从年轻到老看荧幕已经看到这个不行了，
没错，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可能会有那个。 白内障的问题、嗯、所以就会换那个白内障、啊、那峰哥你知道哦、嗯、换白内障哎有健保给付哦、
嗯、
那也可以自费、
嗯
哦、那自费又分等级哦，有一颗3到5万，也有一颗8万，也有一颗10万。
我说实在话、嗯，
眼睛哦、
因为每次对大家都每次都说眼睛这么重要的事情，对、嗯，所以你赚钱不花要干嘛？我应该会自费，说真的。
对，像我也应该会选自费。如果你有实支实付的保单、哦，那其实你就可以放心的用自费、
哦。
为什么？你就回去看一下，说，哎、欸，我今天实支实付的保单，第一我有几张、嗯？如果我只有一张的话，那你就回去看一下，哎、欸，那我这一张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住院的杂费有多少？
嗯，
好、哦，那现在。会有一个问题哦，就说哎，既然叫住院的杂费，是不是都要住院才可以？那我刚刚有讲哦，我们是不是有很多的手术基本上已经不用住院了、嗯嗯、所以现在的很多的保险公司它会有所谓的专有名字叫融通，因为他们也可以接受说现在白内障手术的确是蛮多都不用住院，所以呢只要是当天的收据，然后呢我当天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费、
哦、医疗支出
材料费支出、嗯、它都可以等同于、哦、把它认在杂费里面、
哦、
可是呢我要提醒的是这并不是每家保险公司都有、
哦、
所以你一定要看清楚，那如果你看不清楚不知道你就回去问你的业务员，这是最快的方式、哦、因为呢其实实支实付医疗险在台湾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嗯、
所以你有分不同的年代买的保单，那它的保障其实有不一样、
哦、
那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我同一个哦，都有赔或都没有赔，这样是不对的，所以要看你是哪一个年代买的保单，那回去看是最清楚的。你觉得你要如果万一两只眼睛都要开白内障、
嗯、
你要选在同一天开还是要分开看、
欸、其实我很难，如果你就这个受苦的缩短时间来看的话、嗯、
是是
你当然希望一次开完一次休一次休息嘛，不然你左眼开完休息完、欸、现在又开右眼、
嗯、
再休息一次，光是生活就大乱，还有那个心情也很不好、
嗯、但是千万不要一次出
国、哦、真的，为什么？
我刚有讲哦，这些相关保险公司是用你开动手术的那一天的收据、哦、两眼开起来的价格可能假设自费都用10万块的好了，你搞不好就20几万，可是每一家的理赔通常你要去想通常都有上限、
哦、
所以很容易就超过、
哦、
所以会建议你就是一次就开一只眼睛。
不过还是在讲就是合理的去领到能够 cover 掉你付出的费用的部分、
嗯、
而不是想要说、
嗯
啊、因为分开开呢
对
你要去赚钱，不是这样，使用这个过程还是考量它的合理性，
是是是、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就是说假设小明哦，他要去动这个所谓的白内障的手术、嗯、那呢他在假设去年底啦12月12号动了左眼好了，那他的挂号费一般也是要挂号费嘛，150块，那部分负担就是50块，那自付的费用呢，因为他动了这个所谓的置换人工水晶体嘛、
嗯
哦、这个相关的手术费的话大概是花了42100块，那相关的材料费是什么呢，就是哎，这个人工水晶体还有相关的比如说纱布啦，就是你要回去的这些相关的药水啊、
嗯、
等等保养的花了71092块这样子、
嗯、
所以 total 呢他在12月12号动了这个刀总共的花费是113392块，
嗯，
好，那在理想的状况下假设哦他有两张实支实付医疗险，也不用多，两张就好了、
嗯嗯、
假设 A 公司他的相关的这些所谓的住院医疗费啊或者相关的医疗杂费的上限或门诊手术的这个相关的上限是8万块，那 B 公司的保单呢因为他额度买的比较低、哦、所以他上限是5万块，加起来的话、哦、那他分别他在开左眼的时候可以拿到多少呢，那 A 公司因为他这相关的些材料费的部分都可以认嘛，所以可以领到7万多，那 B 公司呢是因为他的最高上限就是5万块、
嗯
哦、所以呢 A 跟 B 加起来他大概可以领到12万左右的理赔、
嗯、
那对应到他原来开的这个左眼的部分花了11万多呢、
嗯、
等于还多领了一点点这样子，
但是蛮合理的，因为12万跟11万就是差一点点，
对，差一点点这样子、
okay.
好，那假设在一个礼拜之后呢，那小明又去开了他的右眼，那这一次的相关的那个材料费就比较贵咯、
嗯、
比较多一点点的，那假设他总共花费了差不多14万左右，那因为他还是 A 跟 B 这两张保单分别可以领下来哦，
嗯、
那 A 保单应该已经差不多超过它的上限是8万块了，所以它最多最多理赔金也只能领到8万块，所以两张保险呢理赔金差不多就是13万左右、
嗯、
那没有办法去全额去 cover 掉它开 右眼的这个部分，但是已经也弥补了，
就差了再差一万块钱，
对啊，也
算是负担没有那么大。
是是是，嗯、所以其实啊，我们在实支实付医疗险最重要的就是这相关的这个杂费的上限是多少。除了看保单之外，最快的方法真的是问你当初投保这个业务员，他就很明白的告诉你。
对，因为每张保单还是或多或少有一些不一样啊，有一些条款哦、啊，或者是理赔的。涵盖范围都不一样嘛、嗯、还甚至还有一些是除外责任的这个部分、
啊、
我觉得这些细节一般人很容易忽略了、哦嗯、
有一些实支实付医疗险他把所谓的牙齿相关或者是牙科相关的这些医疗单据都除外嘛，
嗯，
你知道
我不知道
对为什么，因为之前就曾经有人啊，就是因为他不想要牙齿可能要植牙什么的、
嗯、
结果他就假装我是因为撞到啦、
嗯、
所以我的门牙旁边的这个全齿哦必须就坏掉了断掉要去植牙、
哦、又是另外一种就是想办法要得到理赔的一种手段，
真的是这种太多的歪、哦那种歪风，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就导致这个保险公司他们也是串联起来说，好吧，我真的是一口气，我就是封锁所有，杜绝只要跟牙齿相关的，
嗯、
哦，我就不理赔了。
因为出险可能比例太高，
哦、
就造成这个保单的成本太高、
嗯、
哦，入不敷出，
没错。
最后呢，这项权益就没有了。保单是让你规避风险的、
嗯，
但不是拿来赚钱的。
对啊，真的真的、嗯，有些时候是民众自己他已经过去有一些既往的病史了、
哦，
然后他还会说，哎，可是我想要隐瞒我。这些情况，然后呢，我就想说，哎，那我就来投保试试看。很多的业务员会告诉你说，啊，我只要过两年的追溯期或什么的，那只要你这未来两年都不出事，应该很有机会。千万不要抱着这种侥幸的心态，我必须要提醒，为什么保险公司依然会去调你过去的病例？所以当他发现，哎，你只要在五年前、六年前，甚至更久以前，哎，你因为相同的这个症状，你已经看过医生，他就觉得你是。带病投保、
哦、
所以有可能你是拿不到理赔金的、哦、不过呢刚刚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嗯、这些都是过去的保单、啊、在新制度还没有上路之前呢旧的这个实支实付的医疗险呢还没有回到这个所谓的损害赔偿的分摊原则之前大家都还是可以、欸、去拿到这个相关的合理的理赔。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芳姐，芳姐真的是保险专家，因为保单真的
很
复杂，很
复杂，
对对对，
真的真的
啊，今天帮大家好好的说明一下这个实支实付这个改革缘由是什么，也是提醒大家，就是保单是拿来规避风险的、
嗯、
而不是拿来利用它来牟利的、
啊、
这一点真的希望大家共同的、让这个市场的秩序比较好、
嗯、
你才会有一个合理价格的保单、
啊、
不然到最后以后保单太贵大家买 不起，
买不起，
那也是一个困扰，不然就是好的保单下架、
嗯、对、
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大家收看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峰哥芳姐的
哇酷哇酷，
我们下次见喽，拜拜。